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第十章13节开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个经文在第九章也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了，包括他们在争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说要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也说过，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哈，这像小孩子到底像小孩子是什么嘛？就跟你说我们要像羊一样，要像羊的什么地方嘛？我们要像狮子，要像狮子什么？我们要洁白如雪，像雪一样冷，还是像雪一样白？像雪一样白是什么意思？就这一类的解释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哈。尤其像小孩子，就是像小孩子，其实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哈，只是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哈。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这样，凡像小孩子这样谦卑自己的，他说像小孩子，像小孩子谦卑。那你说小孩子谦卑也不算谦卑了。我想他那意思，其实我们用最简单讲，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始终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是依靠他的。不是我们说的跟小孩子相对，就是长大成熟可以独立了嘛，可以离开父母了。我们对天父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始终是凡事依赖他，不觉得自己是长大成熟可以独立的。我想这个是要表达态度。我们一方面长大成熟，一方面能多思考啊等等，但是我们对上帝始终是什么事都听他的，像小孩子一样需要依赖他。我想这就是比较正确的理解。你把它理解成小孩子听话啊、乖啊、天真烂漫，那在小孩子身上你都看不到的话。这里另外有一个马可用的字有点奇怪哈，就是13节，要耶稣摸他们。各位注意，他用那个摸字很奇怪。今天有人带他的小孩来说啊，康牧师，请你摸我儿子一下，这很奇怪。你说为他按手祷告这可以，你摸他这是怪怪的哈。那不知道马可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字眼。那我们就想嘛，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做嘛。要耶稣摸他们，显然这个字也叫门徒不喜欢，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就是不是碰一碰，不是按手，是摸他们。那我能看到的答案就在16节，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也就是。我觉得这些人要小孩子来耶稣这里，是要耶稣跟他们亲近一点的，抱一抱啊，玩一玩啊，就是那个摸字代表亲近一点。那门徒生气，就觉得我们老师哪有这个时间做这些事，我想是这个意思。就耶稣就发脾气哈，耶稣发脾气是不多的哈，这是恼怒门徒了。让他们来。那当然，如果我们看这句话，而且我们常常用让小孩子到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我们应该想得广一点吧。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人到耶稣这里来耶稣是禁止的。老人不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吗？那么罪人不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吗？口渴的人不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吗？任何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那么当然我们想到，只有当人来是怀着恶意攻击耶稣的，那是比较会被耶稣责备的。不过人愿意来，人觉得自己有需要，即使有各种掺杂或者不动的对机动机啊，不对的动机，有一个基本上觉得需要去仰赖耶稣来帮忙的， 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哈。神国里的正是一种始终知道自己需要依靠上帝的人。你如果要领受上帝给你的国，你一定要像小孩子。各位都要小心一点哈，因为神国里的人正是小孩子。我再一次说，不要把他想成神国里的人，每个人年龄都跟加勒差不多大，每个人年龄都跟不是圣经的加勒，葛牧师的加勒，或者说燕城的小 baby 那么大，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你也要小心，承受神国的，一般来讲，你要能承受你爸爸遗产的，你要能承受你爸爸公司的，甚至我们说哦，信友堂沈牧师退休以后接的人，我们绝对不说是小孩子嘛，绝对说要成熟稳重的人嘛，要懂事的人嘛。那么要承受神国的，圣经讲过很多，如果是行恶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是行什么淫乱啊各种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其实就是相信主的人嘛，相信主的人始终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承受。可能哈，马可把这一段跟下一段摆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下面一句话。那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那有人把永生跟神国分开，这是不对的哈。因为耶稣在不管在福音，在弗类福音或约翰福音都讲，这个一方面跟尼哥底母讲信耶稣得永生，另外一方面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就显然这两件事是一样的，信耶稣就是重生，进神的国就得永生，只是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它。那各位，我们就从一般，你要先从我们一般的常识来了解，你才知道耶稣讲的重点。我们刚刚说承受神的国，我们想到在很多的国家里面，甚至我们说沈牧师退休把信友堂交给谁来承受嘛，或者是王永庆退休要把他的公司交给哪一个儿子嘛，或者是一个君王要死了要让哪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来承受这个东西嘛？他一定要有能力来管理等等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是我们一般常识没有的，怎么能把上帝国这么伟大一个东西交给小孩子呢？那他意思不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不要像一个忠心的管家，有见识的管家能好好管理，但是你的见识你的管理的能力和忠心都要先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你在神面前像小孩子一样，随时需要，就是像燕城的小孩一样，随时需要父母的照顾啊，你凡事仰赖他。所以耶稣爱这些小孩子，耶稣抱他们给他们祝福，按手喂他们，这也是给每一个领受神国承受神国的人一个应许。我们总是要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是承受福音的，我们是承受恩典的，总不要先想到我们在神的国里要保存这个国家每年有多少的这个国民增长啊，我们要把国家的这个国防内政外交啊教育啊通通办好啊，就我们在教会里是这样想嘛，对不对？就是哎呀，信友堂要弄得好，就是要有很能干的人啊，能够把什么主日学啊什么什么都打点的好得不得了，一定要很能干才能承受这个。我们没有否认这些，信友堂有一个很好优点，也是同工实在很优秀，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上帝的国里，千万不要被这么多非常需要聪明能干尽心的人摆上，才能够每天运作的好，大事小事冷气等等，你先要想到进到神的国，不是你很能干能够运作这些，而是你像小孩子一样能承受这些，你相信。所以这个基督徒要有极大的能干努力忠心，而建立在完全的领受上帝这两个 就一定要注意。那同样的，下面这小孩子才能承受神的国，跟下面一个最能干的年轻的财主会有道德而且很能管事，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却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两个是对比，一起看就比较容易了解。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就这里每一句话我们都需要再去想一想，就先用常识来想。第一个，这个人态度简直是惊人的好，他到耶稣面前是跑来的，一般人到耶稣面前是被拖来的，是勉强推来的，是打电话请他20次才来一次的，是心不甘情不愿来的，是很神气的，这个人是跑过来的。第二个人，一般人来的如果不信主的都还就是我们要伺候他的，他是跪在耶稣面前的，而且这应该在大庭广众前。然后第三个，一般人到耶稣面前来根本要不然就不懂了，要不然就心不甘情不愿，心里在魂游向外啊，或者听到的时候他跟那个尼哥底母有点像，他对耶稣是恭敬的，良善的夫子，他是谦卑的，我当做什么事，他是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才可以承受永生。就这人态度简直好得不得了嘛。因此当这个人不能够进神国的时候，门徒是分外稀奇。第26节，谁能得救呢？就我们再说，承受神国跟得救是一样的意思，那没有人能得救了。其实这道理很简单的，各位，谁能得救呢？喊救命的就能得救吗？你觉得你游泳游得很好，那个救生艇到你旁边，你说我没事，我不需要耶稣，那怎么能得救呢？你得救进神的国最基本的就是你需要被拯救嘛。这个人来耶稣面前的态度够谦卑了，够好了，我们盼望有了，但是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因素使他不可能得救。就任何一个人，包括到我们教会来，到任何一个教会，他来这里是寻找做人做事的道理，他就不能得救。他来这里就要像妓女税吏罪人一样，是走投无路请帮助的，那就对了，是像一个小孩子请帮助的。对了，我们继承神的国要来管理天国各样的事，努力啊，上进啊，训练啊，这些都需要的，但是那个基本的教会，基本的我们是一个救人的机构，我们也是军营训练，我们也是学校教导，我们也是禾场，我们收割耕耘，我们也是商场，我们经营生意，这都是圣经讲的形容。我们也是草场，我们也牧养，也有舒服的时候，但最基本这是一个拯救的地方。如果基督徒非基督徒来这里任何一个时候，你不觉得你是一个被拯救的，那你在这里是一个虚心求教的，一个希望被训练成一流的武士和军人的，你是一个希望来这里学到怎么样的，那都错了。所以而这个错在教会里是始终一直有的哈。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话不是自谦，耶稣这话是自抬身价。耶稣意思说，我是上帝，你到耶稣那里请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你做事，这是错的。你到耶稣那里应该是相信一个善良的上帝，他的善良不仅他律法善良你遵守不了，而且他善良拯救那遵守不了的人。整个律法到下面你看到是这样子，那你要知道，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良善的。对于耶稣的看法，整个他的态度就还是有个错误了。就很多人嘛，就像今天最好的外邦人也是， 哎呀，耶稣的教训真是非常了不起啊，跟我们的孔夫子是这样的相近啊，甚至还更深更高一筹啊。耶稣的教导真是好动人啊，像甘地啊，像托尔斯泰讲的，大家如果照着耶稣的教训去做，这天下就会太平了。各位，讲这些话的人，不管他多聪明多人道，真是完全不懂基督教的，就跟我们托尔斯泰很喜欢登山宝训一样，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登山宝训。托尔斯泰跟他太太关系坏到极点，他太太帮他把战争与和平手稿，各位，手稿好像是8000页，好像总共誊了27遍，他最后是他死也不要再见到他太太。就这只是一个例子嘛，就是很多人看到上帝那伟大的教训，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那个上帝要我们绝对圣洁良善，不是不犯淫乱，连恨人都不可以，连看到人动一念都不可以，托尔斯泰觉得很伟大。我觉得他简直没有最基本的常识，这哪里伟大？耶稣讲的话叫人死啊，我们能这样爱人吗？我们能这样饶恕人吗？就是各位，你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是良善的，那良善律法是让我们根本遵守不了的。这个少年人觉得他遵守了，他也没有听过耶稣讲的登山宝训，那么一切都遵守了，他起码有一个就没有遵守，那个是遵守不来的。最后一条诫命是不可贪恋，最后一条诫命是讲你的心态，不是讲你的行动。事实上所有诫命都讲你的心态，就是这个人够谦卑了，这个人够客气了，这个人够虚心了，这个人因为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耶稣，也不认识自己，最后他是忧忧愁愁走的。第10章第19节，马可福音10章19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有讲到说，这个事情是显出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个很好的经文。事实上我们基本上跟其他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最基本就是我们是信靠上帝的，而不是我们在怎么样让自己的道德更好。自己道德好，人品好，这都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相信他，像小孩子一样相信他，像孩子一样。如果我们也能够更改善我们的道德，那是应该也好，但是你相信是基本的。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诫命哈，耶稣甚至都没有提前面4个诫命你都要遵守哈。那么我想耶稣对那个前4个诫命就不去多讲它，因为前4个诫命恐怕这个少年人也会说他都遵守了。当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时候，这个少年认为理所当然他是遵守的。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前4个诫命跟后6个诫命是连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守前面不守后面。那么因为人如果不爱神的话，他其他的诫命都没有，都不会有守的了。那他如果爱神的话，他一定爱人。那事实上我们人是没有一个诫命守的哈。那耶稣就只讲后面的，因为后面比较清楚，其实后面前面都反映他其实没有遵守好啊。这里我们昨天有讲过，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已经讲了，这不是行动上的不杀不偷就不杀不偷了。 你心中有淫念有恨念，那都已经是犯了这个罪了。所以人是不能守这个诫命的。我们也他说因为一切都遵守了，那个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他说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一切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像那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就保罗在那里讲的跟耶稣讲的是非常的一致，是很好的一致，也是很简洁的一致。所有的诫命负面的来讲就是不可这不可那，正面的来讲是你非要去爱人爱神不可。那当你从正面的来讲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都违反了一切的诫命。或者我们再说，所有的诫命可以从两条诫命来讲，一条是你不可亏负神，第二条是不可亏负人。不可亏负神我们亏负了，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可亏负人呢，那就真是这个少年观和我们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还相当圣洁的人要好好悔改了哈。就是甚至你说好像譬如说我们说不可偷盗，这诫命是非常好守的，你不要偷人家东西就可以了。不可杀人也是非常好守的，你不要杀人就好了嘛。那你说好不可杀人，甚至我也不要愤怒不要骂弟兄，好，那我也办得到。问题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诫命变成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爱一个人没有这么强烈的话，你没有把该给的爱给他，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你就亏欠神，你没有把人当得的爱给他，你就是亏欠他。哇，那我们对每个人都亏欠了。各位，就是一个是我不伤害你，我不伤害你这个不太难办到。第二个是我把你要得到的都给你。那个保罗在前面有讲，包括对政府当恭敬的要给他恭敬，政府这些东西还比较容易，当纳税的给他纳税。那我们一般任何人当爱他的你要爱他，而且爱人如己，我们哪里办得到啊？就这些诫命或者说爱的诫命大家都放在口上，让我用基督来爱你，你不觉得那简直沉重的不得了吗？你要用基督的爱来爱一个人都很难，何况说泛爱众。那真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主的信心，从主那里领受主的恩典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常常被耶稣爱的一个小孩子的话，我们怎么去爱人呢？我们怎么去遵守诫命啊？就是你真是亏欠每个人呢。路上任何一个陌生的人你都亏欠他，因为你没有爱他如自己一样。所以你说不杀人好吗？你不杀人，但是耶稣说不杀人诫命包括你很爱他，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那我们把这几段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你最多能遵守的诫命是表面遵守外在的一些要求。那就算在这里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恐怕没有遵守到，因为这里的不可亏负人，我刚花好多力气讲哈，耶稣取代的就是不可贪爱别人的东西嘛。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